我们今天早晨感谢神给我们同心在这里敬拜他。我们现在要领受神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翻开经文，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到19节。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19节，我们很熟悉的这一段的经文，请听我念。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主，我们仰望你，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你的话绝不突然返回，你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我们需要你话语的喂养。求主今天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帮助我们渴慕你的话，向着你的话，我们的心大大的敞开，你就必按你的应许大大的充满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主啊，听我们的祷告，保守你的仆人的心思意念情感意志，圣灵完全掌管他口中所要说出的每一句话。感谢你叫他成为你的出口，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爱的本质是有一种交流的作用和满足感，是由施者和受者的共鸣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单方面的爱是不能成立也不能持久。一个男生爱一个女孩子，追求一个女生，那个女生没反应，这叫什么爱？这叫单爱。对，这是不共鸣的爱，这不能成立也不能持久。我们很清楚知道圣经记载神爱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彰显他的大爱，救赎我们。神就是爱，可是神也要我们爱他，圣经说得很清楚。主耶稣也说了，刚才我们也看见他问彼得的话，所以神爱我们，主爱我们，主也要我们爱他，我们必须跟主建立一个共鸣的爱，这个爱才真实的存在。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问彼得问三遍？已经问了一遍，彼得也已经回答了，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为什么还要问第二遍？问了第二遍已经回答了，已经回答得很好了，那为什么还要问第三遍让彼得忧愁呢？如果今天你的女朋友问你，或者你的太太问你，对丈夫或者是对她的男朋友说，你真的爱我吗？加个真字哈。然后对方说我真的爱你，满足了吗？是不是还要问第二遍，还要问第三遍？那到最后我们才来解答这个问题。在旧约里边，我们也看见神爱亚伯拉罕，所以把儿子应许把以撒赐给他。所以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爱就可以从以撒这个所赐给他应许的儿子的身上显明。那么到了22章，神为了要试验亚伯拉罕，圣经说得很清楚， 试验他的信心，但是也是试验他的爱心。所以第二十二章第二节里边有提到说，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当燔祭献给我。特别说你所爱的以撒，所以这也是对他爱心的考验。把儿子给了你的，年老得子嘛，100岁才得子，哎，那你会，你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不要说100岁了，你50岁得子啊，哦，那你当然是宝贝的不得了了，对不对？那是不是把爱神的心转移到孩子的身上去了？这是一个考验。那为什么神要要求亚伯拉罕爱他，要考验他的爱？亚伯拉罕可以把1000几百只的羊群、骆驼，任何都可以献上，为什么要指定是独生的爱子以撒？为什么？那也是最后才给你们答案。约翰福音13章1节告诉我们，主爱世间属于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主爱我们的爱是大爱，是完全的爱，是牺牲的爱，是无限的爱，爱到底的爱，不改变的爱。今天主不单是要求我们这一些被他所爱的人要爱他，而且要爱他爱到底，爱他不改变。那么爱不改变，爱主的心怎么才可以得到？要建立在怎么样的一个基础上，使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的里边仍然是爱主，不被环境所转移。第一，爱主不变的心是建立在认识主的关系上。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你越认识对方，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男女朋友，你越认识他，你就觉得越难跟他相处，对不对？早知如此，下面一句就何必当初。原来我以前不够认识你，现在我真的认识你，越认识你我就越不能爱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都有软弱，因为我们人不完全，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罪人。可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不一样，他是完美的，他是真善美的一位神，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没有任何瑕疵的一位神。那这样的一位神需要我们去追求认识他，你越认识他，你就越知道主的完美，你就越知道主的真实，主的伟大，主的丰盛，你就会更加爱他。所以认识跟爱是成正比的。我们可以从圣经里边两个人物，一个是旧约，一个新约。我要讲得快一点，因为我的时间很有限哈，因为你们还有第二堂。旧约里边我们看到约伯这个人，约伯记一共有42章，约伯这一个人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他也被神所认识。所以是第1章第1节里面说，乌斯地有一个人，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对神是敬畏，对人是正直，对自己是远离恶事。所以神在撒旦魔鬼面前称赞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他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还有很多的仆婢。他在很丰富的环境里边，他敬畏神，他爱神。1章第6节告诉我们，有一天神的众子聚集在神的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神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这样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第9节， 撒旦就回答魔鬼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呢？有原因的，他敬畏你，他爱你是有原因的，因为你赐福给他手所做的，你视为穿上篱笆护卫他，你增加他所有的，因为有了这么多儿女牛群羊群骆驼牡蛎，所以他爱你。这就是撒旦经常到神的面前控告基督徒，是这么控告的，也真的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所以撒旦才会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也是这样。今天你爱神是不是因为神赐福给你？今天你爱神是不是因为你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家庭，很好的健康，所以你爱他？这就是撒旦控告约伯，因为你赐福给他这些，所以他才爱你。假如你不相信，你毁掉他这些，看他是不是当面去掉你。第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神就对撒旦说，好，我把约伯交在你手里，只是你不可加害于他，你不可以伤害他，他所有的身外之物尽管你要怎么样都可以。所以神有保留，神有警告。第十三节告诉我们，撒旦就退去了。在一天之内，撒旦魔鬼就借着这个加勒底人四八人，还有天上降下火来，把他的牛群母驴骆驼羊群全部给毁了，烧的烧死，毁的毁了，仆人也全部死了，有剩下每一只都剩下一个逃脱来报信。还说话的时候又一件事情来了，还说话的时候又一件事情来了，一波接着一波。一天之内，七个儿子三个女儿还有他的儿女，在他长兄家里面吃喝的时候，狂风从旷野吹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就倒塌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全部死光了。广东话说冚家铲了，死得光光，对不对？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全部没了，一天之内毁掉。哎，弟兄姊妹，如果是你，你能够持守你的信仰吗？你仍旧能够不变的不改变的爱主吗？不要说这么多，把你拿走一个儿子就好，一个女儿就好，你已经受不了了，对不对？我们都受不了了。所以你看约伯真是很伟大很了不起的，所以神就把约伯交在撒旦的手里，让撒旦怎么样？神知道，神认识约伯不是这样的人，撒旦认为他是这样的人，好像拿来做试验品。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是约伯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遭受打击的，这是神跟撒旦的事。第一章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当约伯遭受到这样的打击之后，他就脱下外袍，剃了头发，俯伏在地敬拜耶和华，说，我侧身出于母胎，也必侧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并没有犯罪，也不以神为遗忘的。这一章过去了，这么大的打击，约伯仍就是持守信仰，仍就是爱主。第二章第一节，撒旦又来了，又一次神跟他的使者聚集，撒旦又来，神又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你是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这样完全真正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说，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弃他所有的，保全他的生命，因为你不许可我攻击他的骨头和肉，你只许可我拿走他的身外之物。人以皮代皮，就是身外之物，情愿舍弃他所有的，保全他的生命，所以你不许我攻击他的生命。所以他还是持守他的纯正，就是撒旦魔鬼进一步的要求。神说，好，我把约伯交在你的手里，只是你不可夺取他的生命，你不可以给他死。撒旦离开了，就想办法了。撒旦当然比我们更聪明的多了，对不对？他是被造的天使长，他很有智慧。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以赛亚书十四章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所以撒旦比我们聪明，他知道用什么办法攻击约伯的身体，可以使他受不了而把他的信仰把他的神放弃，不再爱主，不再敬畏神。 心脏病可以吗？不可以，也不痛，嘣就死掉了。给他中这个癌症可以吗？当然可以，癌症可以，很痛苦，末期的时候很痛苦，可是会死啊，不可以啊，神说不可以给他死的，不可以加夺取他的生命。所以圣经说撒旦给他长疮，长疮，如果长一粒已经够了，对不对？我们有没有人长过疮的？你长一粒疮已经够了，但为福建话说，好，你不几粒哈，给你长一粒，不几粒出来。那不管你在身体哪一个部位给你长一粒出来，全身就不舒服了，对不对？那个疮长起来开始，但是肌肉开始那个部位不大对，好像有点硬硬的，慢慢就有点红红的，就痒痒的，就肿啊，开始越来越硬越痒，你就会去抓，去抓，去抓它，你一抓它就破皮流血了，就流脓流血，又脏又臭。长一粒全身都不舒服了，何况圣经说给约伯长疮，从脚头顶到脚底全身都长疮，这个打击太大了。所以圣经说约伯坐在炉灰中，用屋顶的瓦片来刮身体，用手指去抓还不舒服啊，不过瘾啊，所以屋顶的瓦片来刮它，那越刮就越破皮越流血了，就越脏。好了，下面又来了，身体的健康给拿走了，身外之物拿走，健康拿走了，还进撒旦进入他妻子的心里面，叫他的妻子不能跟他的丈夫同心，来忍受这样的打击，这样的苦难。撒旦进入他的太太心里面，冒出一句话来，他对他的先生说，去掉神死了吧，这样的神还能信吗？信了到了这个地步，家破人亡还能信吗？神在哪里？不好受啊，这个太太跟他不同心了，哇，给他很更大的心灵上的这种打击。所以他那个时候，他约伯所有的朋友都走光了，剩下四个朋友，以利发、比勒达、所发、以利户，四个朋友，好朋友。其他约伯原来很多朋友的，你读完约伯记你就了解，他曾经帮过很多人，解决很多人的困难，他朋友是很多很多，现在都离弃他，剩下四个好朋友，三个年纪大，一个年纪轻的，以利户是最年轻的。所以四个人跟他坐在炉灰中，七天七夜不吭声。如果你去安慰人，他落难落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你最好不要开口讲话，你讲错话的时候呢，就是等于落井下石，等于在伤口上撒盐巴。所以他们不说话，跟他表同情。哇，约伯就痛苦了，很痛苦忍受，还好他们跟他表同情，也许也跟他们一同的表达那种的痛苦。可是后来第三章开始呢，就开始讲话了，讲话了。他们四个人包括约伯啊，四个人年轻的还没有出，还没有开口，那个年轻的年纪轻就静静的在那里听。从第三章开始，他们一直辩论辩论辩论辩论到31章，很长的辩论，这四个人包括约伯辩论什么苦难神学，约伯为什么会受苦，他的朋友就说因为你犯罪，所以神管教你，所以神惩罚你，约伯就申辩，一定是你很骄傲所以神管教你，约伯说不是，我一点没骄傲。然后他们朋友又说了，那一定是你的儿女犯罪，所以你七个儿女都死光了，神惩罚，神拿走了。一直辩论，辩论到31章结束了，没有办法压制约伯，叫约伯认罪，承认他是犯罪，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年轻的以利户就开口说话了，哎呀，讲不好听，你们这三个就好像笨蛋哦，我以为你们受膏的有智慧耶，所以我给你们年纪大年长的先开口说话，你们三个都没有办法制服他，约伯一个人。所以这个年轻的很傲气，就开始也讲话了，就从32章一讲到37章，讲6章的篇幅很长哦，也是要压他，要他认罪，要他知道他是个罪人，他犯罪，所以神惩罚他。到了32章，神才开口说话。到37章开口，他们讲到37、38章，神才开口说话，说到42章，41章完了。神让约伯看到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的全能，所以讲了很多。 到了42章第5节，约伯就说了，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好了，我们看到整幅的图画，约伯生前环境好的时候，很丰富的时候，他敬畏神，但他落难的时候，遭遇这么大的打击的时候，他仍旧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他仍旧持守他的纯正跟爱主。原因在哪里？19章25节是秘诀。约伯自己宣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比站在地上。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个知道就是认识，这个知道不是光是理性的知识的层面，真理的层面，更是一种感性的体验和经历。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我们有客观真理的事实加上主观的经历，这样的认识才是真的认识，有理性的层面，真理的层面，知识的层面，还加上有感性的，有经历的，有体会的，那个才是真的知道，不是头脑的。所以后来我们看到第42章末了的时候，第4节神使约伯从苦境中转回，第12节告诉我们，他神就加倍的赐福给他。你注意看，每一样都是加倍的，都是加倍，牛群羊群骆驼母驴，后来又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那你说没有啊，没有生44个儿子6个女儿啊？有，那个时候他天上有7个儿子3个女儿，地上有7个儿子3个女儿，后来传不回去以后呢，现在的天上有44个儿子6个女儿，对不对？然后44节开始，44节里面也告诉我们，当时他又生了3个女儿，当时的妇女中没有再有像约伯的女儿这样的美貌。换一句话说，约伯3个女儿是当时的世界的小姐1、2、3名，太美了，圣经说得很清楚，所以神加倍的赐福给他。约伯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所以在这样的打击之下，冲击之下，人就可以站得住，人就爱主，敬畏神。然后我们从新约里面看见另外一个人物，我们很认识他的，就是保罗。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1章12节里面所说的，我知道我所认识的是谁，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给他的，直到那日。所以保罗是一个很认识神的人，他认识主，悔改在大马色的路上悔改之后，认识了耶稣基督之后，他就开始跟随主，开始爱主，开始服侍主。他的道路很艰难很困苦，可是你看使徒行传，保罗悔改信主之后跟随主服侍主的生涯是很多的艰难逼迫危险困苦，可是他坚持到底，爱主到底。如果你读哥林多后书第11章23节的下半节到29节，那边保罗描述他自己服侍主的道路是多么的艰苦。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被犹太人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的，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下减去1下，被棍打了3次，被石头打了1次，一直传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眼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所以你了解保罗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是多么的艰苦，可是他没有改变他对主的爱，因为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这里的知道也不是光是理性的层面，乃是加上感性的那种经历的体验到的真正的认识主，所以他不会放弃主，不会放弃他的信仰，也不会放弃对主的爱。所以你看保罗能够这样的至死忠心， 走到底，爱主到底，直到末了，这不简单。那第二方面，爱主不变的心要建立在怎么样的基础上？建立在以主的爱发生了解的关系上。我们要真正的去了解主的爱。保罗在什么时候他了解到主的爱，真正的被主的爱触摸到？那就是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被光照扑倒了以后，听到一个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个声音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就是这么一句话，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就恍然大悟了，他悟到，他体验到，他发现到耶稣基督的爱是超人性、超理性的、超律法的、超一切的，是不能爱而爱、不可爱而爱、不被爱爱而爱的那一种的爱。我是他的敌人，我反对他，我逼迫他，我是他的仇人，我是大罪人。所以他说我是大罪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他发现了我是抵挡基督，成为基督的敌人，他仍旧是爱我，来寻找我，来拯救我。所以保罗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就发现了主的爱，从那个时候主的爱就深深地进入他的心，他跟主就是心心相印。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发现主的爱，主的爱触摸他，主的爱得着他，他被主的爱所感召，他就向主的爱回应，他就爱主爱到底，不改变。所以你看保罗写的书信，我觉得是比约翰，人称约翰，使徒约翰是爱的使徒。其实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很多充满了爱主的心，所以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哥林多前书四六章二十二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神爱我们的大爱，这个是导拔无穷大的爱。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里面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得了，他看见他体会到神的爱，主的爱多么的大。所以保罗爱主，不受环境影响。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里面，保罗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换一句话说，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事情使我不爱主，逼迫、患难、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都不能使我不爱主，不能隔绝我跟主的爱，影响我跟主的爱。感谢主。约伯是一个真认识主的人，保罗是一个真认识主的人，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好好效法他们。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八节里面，使徒约翰说，我小子们啊，你们相爱不要光在言语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爱不要光在口里面，广东话说扎把好，不要光在口里面，要真正的有行为。爱本身是很抽象的，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但是怎么知道爱的存在跟爱的程度，就借着表现，借着行为，就能够看到爱的存在跟爱的程度有多少。一个真正爱主的人，基督徒，神的儿女，有六方面的表现。我要讲得很快，我还有十几分钟而已，很难讲。第一，爱在哪里，爱神的心就在哪里。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九节二十节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爱弟兄，我说我们爱神却恨我们的弟兄，我们就是说谎话的，不能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姊妹，怎么能够说他爱那看不见的神呢？所以如果我们爱神，我们一定是爱神所爱的人。 当我们爱的时候，爱本身就有一个力量，很大的力量吹迫我们去爱神所爱的人。神爱世人，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不管是什么人，红黄黑白中，士农工商，男女老幼，健康或者疾病，只要他是人，都是神所爱的人，都是要救赎的人，我们就要爱。假如我们爱神，所以我们要爱我们的配偶，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儿女，真正的有行动的爱，不是光是用嘴巴说的。我们要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爱我们周遭环境的人。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彼得说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全世界上的人我们都要爱。现在有70几亿了，求神帮助我们把爱人的心放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看见人，我们就是要爱他，要想办法关心他，帮助他，带领他认识神，这就是我们爱的表现，爱神的表现。第二，爱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时间是跟着爱走的。10多年前，已经超过10多年前了，很普遍的流行的一个连续剧叫做《还珠格格》，有没有？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在看《还珠格格》，对不对？我不必问你们要不要举手了哈，你们都自己知道。我每天都在追啊，对不对？除了星期六、星期天没得追以外，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追。一个小时扣掉广告呢，15分钟，只有45分钟，追得不过瘾，所以每次给他吊胃口，吊在哪里？干脆就把它租下来，是60、70套全部租下来，干脆把它买下来看个过瘾，3天3夜看到心脏病死掉的也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爱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时间会让你去亲近你所爱的东西。爱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时间跟爱分不开的。我曾经到纽约一个 中国城附近的一个教会领会，那个教会蛮大的，那个时候大概有1000人左右，现在更大了，更多了。很奇怪的，他买了一个旧的建筑物把它修改了，下面一个礼堂很大，可以装坐超过1000人。我发现呢，只有2个男女厕所，不像我们这种男女厕所，我们的一个男的进去里面很多可以用的，他进去一个就是一个，所以你就把门锁起来关着，就是一个女的进去也是一个，就是这么样。那楼上的妇堂呢，也就是只有一个，整个妇堂只有一个男女共用的洗手间。我就在想啊，那礼拜天跟特别团契聚会的时候，他们怎么去应付这么多人呢？哎呀，后来我发现了一件事情啊，很妙很妙的事情。这3个厕所里面呢都没有镜子的，没有镜子。人都是爱美嘛，对不对？你一天用多少时间去打扮啊？因为你爱美丽嘛，爱美啊，就打扮啊。那你一进到洗手间里面，你总是用完以后，你总是会看一看啊，擦一擦啊，涂一涂啊，对不对？梳一梳啊，整理一下。那里面没镜子就很快嘛，你用完了你要待在里面干啥？对不对？你赶快就出来嘛，越快越好。所以外面排成龙，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很快就出来了。没镜子，因为人都爱美，你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打扮。爱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假如我们爱主，看我们用多少时间在主的身上，用多少时间？你算算，你一天24小时，多少时间是用在爱你的主的身上，就知道你爱主到哪里。第三，爱在哪里，钱就在哪里。爱钱是跟着爱走的。同样的道理，约翰福音、马太福音6章21节，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同样的。也告诉我们，你的爱在哪里，你的钱就在哪里。如果你爱一样东西，多少钱你都不理，不管人怎么讲怎么批评，你都愿意做，你都会把它买下来，因为你爱那样东西，你喜欢那样东西。玛利亚因为爱主，所以把玉瓶真拿达的香膏摆上去为主摆上，有人批评他，门徒批评论断他，他不管，因为他爱主。爱多奉献就多，爱少奉献就少，没有爱心就例行公事的奉献。一个爱主的人不代，一个奉献的人不代表他爱主，但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一定奉献，而且从来不会太多的。一个没有爱主的心， 他的奉献是一个压力，是个重担，是个例行故事的。很多年以前，当我在印尼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件事，有一个弟兄，他上班每一个周末，银行都给他们发薪水的。那个时候发薪水呢是用现钞，所以老板都到银行去换现钞来给他们发薪水，员工发薪水。所以他拿了每一个周六拿了一大叠的现钞放在口袋里面回家。那么星期六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那个裤子挂在门上面。第二天早上主日起来洗刷完了，换上衣服，吃完早餐就去教堂敬拜主。主席说：“现在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预备来奉献。”哇，他开始紧张了，把手伸进去抓住那一大叠的钞票，很紧张。为什么紧张？因为一大叠的钞票呢，有一万等一张的，印尼等啊，一万等一张的，有一千一张的。他就不知道上面是一万还是下面是一万，上面是一千还是下面是一千，到底是怎么样。他不好意思拿出来，因为左右都有人坐在哪里，拿出来给人家看你在秀又不好啊，对不对？所以就捏得紧紧的。哇，那个奉献袋越传越近了，他心跳得越快。最后他也不理了，不管三七二十一啊，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哦、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勇敢了、啊、就闭上眼睛从里面抽一张出来、啊、也不看，奉献带来了就放进去。最后呢，那个几分钟啊，他很难挨得过，还要报告啊，还要牧师的祝福啊等等啊，他很辛苦的挨过去了。一讲摸倒以后，闭会散会了，砰，把就冲到男生洗手间去，把门关起来，把钞票拿出来数，一数了，糟糕了，拿到一万的。他原来是要奉献一千的，现在拿到一万的。哦，他很勇敢，他跑去那个收奉献的执事那里跟他说明一下。他说：“执事啊，我刚才奉献的时候我是要奉献一千，不过我拿错了，拿到一万的，你可以不可以给我换了回来？”那个执事也很聪明，他说：“弟兄啊，如果你奉献的是一张支票，有你的名字签名，有地址，说明是你的，我可以，你有难处我可以给你换回去。那你奉献的那一张钞票，那个钞票有没有你的签名？也不是支票，钞票也没签名。那如果你这样来跟我要，每个弟兄姊妹都来找我要，我刚才要奉献500，我奉献了5000，你给我换，那我不是糟了？我怎么替神做管家？不行啊！”哇，那个弟兄听了那个执事给他这样的解析，他也知道明白了，他明白。最后呢，他要走开的时候，他说：“算了算了算了，一万就一万了。”结果那个执事就盯着他回答一句话：“弟兄啊，你的钞票是一万，不过你的心是一千哦。”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爱主的心？一个男朋友肯为他的女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也好，在他特别的喜欢的日子，给他买的礼物都是最有价值的，从来不会说太多的。他女朋友说：“哎呀，你为什么这样破费买了一个2000块钻石的给我，在生日的时候做我的礼物？这个2000块的大概一个多卡拉的钻石戒指，哎呀，不必这么破费，将来结婚你再买给我还行吗？”他说：“没有啦，没有啦，一点点而已，如果你不嫌你就收下吧。”哪会讲太多啊，对不对？跟你女朋友会不会讲太多？不会，因为你爱她。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真的爱主的话，我们为主摆上的从来不会说太多的，只会说：“主啊，不够啊，主啊，不够报答你的爱，你的恩的万分之一。”什么都可以为主摆上，生命都可以为主摆上。爱在哪里，钱就在哪里。我没有时间讲太多例子啊。第四，爱在哪里，遵守主的道的心就在哪里。约翰福音第14章15节、21节、23节，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出现三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有了我的道就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爱我的人我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讲得很清楚，有了我命令就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就必遵守我的道。那我们一定要遵守主的道、主的命令、主的话，在全部在圣经里面。那你首先要好好的读圣经，你不追求，你不读圣经，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神的道在哪里，神要我做的在哪里？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读圣经呢。当你想要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还没打开，口先打开了，懂吗？圣经还没打开耶， 口先打开，打哈欠了。当圣经打开来之后呢，眼睛一条线，对圣经一点都没有渴慕，没有敬畏，没有爱慕的心，不觉得这就是我们最爱我们的爱人从天上写下来给我们的信呢？什么信，爱人的信，能够比我们的神，我们的主的爱情的信更宝贝，更能够给我们安慰和力量，更能指引我们前面的路，就是神的话，是天书，书中之书，好好的爱。诗人爱神的话爱得不得了，我渴慕你的话甚至心碎，诗篇119篇第20节告诉我们，心都碎掉，我没有你的话我就不能活，到这个地步。你的话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子更可，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那么甘甜，诗篇19篇第10节讲得很清楚。把一块黄金摆在这里，把一本圣经摆在这里，让你选，你要选哪一个啊？你要选哪一个？一块黄金不晓得有多少盎司多少两，我不知道哈。一块黄金可能很多很多钱，跟一本圣经摆在这里给你选择，你要选哪一个？我想大多数都要选黄金。现在黄金一个盎司1600块，1600哦，一阵子还涨到1700多块，将近2000块都有啊。圣诗人说，你的话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更可羡慕。那个心啊，你可以看到他多么的爱神的话，爱得不得了，人心为着神的话都碎掉。我们今天没有，一点都不无动于衷，对神的话不感觉到，很枯燥，很乏味。这是你们用心读，今天不在我的话题里面。所以求神真的怜悯我们，改变我们的胃口，叫我们真的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就喜爱神的道，我们读了就要遵行神的道。一个男朋友，女朋友如果吩咐那个男朋友，女朋友若吩咐那个男朋友说，这里有几件事情你替我办，在信里面写了告诉他，你想这个男朋友说到女朋友吩咐他信里面的几件事，他办不办？办不办？马上就去办呢，我告诉你啊。后来他们又会见面的时候，他不必讲，你跟我讲的那几件事后，我收到你的信以后当天就做了，哇，多么兴奋跟他讲，对不对？神给我们的很多吩咐命令在这里，很多道要我们去遵行，我们都无动于衷，我们不爱慕。我们爱主的心在哪里？求神帮助我们。第六点，爱在哪里？服侍就在哪里。耶稣问彼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是服侍哦。爱主叫服侍，爱是我们服侍主的动机和动力。有这个爱成为我们的动力，我们的服侍就很起劲，很主动，很喜乐。没有爱成为我们的爱主的心，成为我们服侍的动力，就会成为我们的压力，成为我们的重担，我们就感觉到很吃力。有爱的服侍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享受。很美的一节经文我要给你们，创世纪29章20节，创世纪29章20节，雅各就服侍了7年，因为他深爱拉结，就看7年如同几天。这就是因为有爱哦。雅各因为深爱拉结哦，所以就服侍他的母舅，也服侍他的岳父拉班7年，其实不是7年，几年啊，其实是14年哦。因为他有爱，所以他看7年如同几天，大概14年如同14天。那没有爱呢，反过来，对不对？7天看成7年，14天看成14年，苦得不得了。弟兄姊妹，我们要有爱主的心，我们就甘心的服侍主。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投入神的事工里边来服侍主。最后，爱在哪里？牺牲就在哪里。爱的定义就是为对方寻求真正的好处。神爱我们，为我们寻求真正的好处，把他的独生儿子耶稣赐下，显明他的爱，来为我们牺牲，来解救我们。所以爱主就一直要为主摆上，为主牺牲，把我们的生命牺牲摆上去。 谁是为主牺牲？因为祖先爱我们，为我们牺牲，摆上生命。神为什么要问亚伯拉罕，要要求亚伯拉罕把他所爱的独生子献上去？因为神的爱在以撒的身上向他显明，神指定要他独生子，你所爱的以撒献还给我，就是要用神爱他的那种爱来爱还神，来爱回神。耶稣为什么要问彼得问三次，问三遍？你要注意，我们中文圣经和合版也好，或者是新译版也好，也没有翻译得够清楚出来。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就有清楚一点，或者是原文希腊文的圣经里面，是耶稣头两次问彼得，都是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阿嘎贝我吗？他是用阿嘎贝，阿嘎贝，你阿嘎贝我吗？然后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他是用 Phileo 你，我 Phileo 你。然后第二次耶稣问彼得说，你阿嘎贝我吗？彼得说，主啊，我 Phileo 你。第三次耶稣再问彼得，不一样了，耶稣不用阿嘎贝了，第三次耶稣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你 Phileo 我吗？用 Phileo。 当然要注意，有的希腊文 Phileo 跟 Agape 有的时候是可以互用的，可以互用，但是在这里呢，是很明显有一个分别的。耶稣原来的要求就是，你要用我爱你的那种爱，神圣没有条件牺牲完全纯洁的爱， Agape 的爱，我是这样爱你，你要用啊，你能用阿嘎贝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我 Phileo 你。 Phileo 是亲情情感的爱，人间最高的爱。第三次耶稣就降低了，彼得，你 Phileo 我吗？你不能用阿嘎贝我，你就用 Phileo 我好了。所以彼得被耶稣这么一问呢，心里面难过起来了。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年少的时候要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你年老的时候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你所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你爱我吗？你肯不肯为我死？肯不肯为我牺牲，把你整个生命摆上？我们这个人本来就是属于主的，主重价买赎我们归他自己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以自己做主，自我自作主张，自己做主，我们没有把重新再一次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主，好像献上当作活祭，让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做主。所以我们的生命怎么样都好，神带领我们怎样，遭遇怎么样都好，主是我生命的主权，主是我一切的主权，我要完全为爱他而摆上。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敬拜你，自由敬拜你，这是你莫大的恩典。主啊，你也用重价你的大爱来买赎我们这一群人归向你，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要感谢你。主啊，可是你对我们说，你也要我们爱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爱你就是爱你所爱的人，我们爱你就要用更多的时间用在主你的身上，我们爱你就要把你所托付给我们许多的钱财恩赐都要为你来摆上，我们爱你，我们就要花时间来明白你的道，来遵行你的道，我们爱你，我们就要服侍你，我们爱你就要为你牺牲我们的一切。主啊，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重新得力，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快跑跟随你，快跑的服侍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